那么这时他师父在马玉的家里啊又生病了，生病了，病得很厉害，说话呀也颠颠倒倒的，也就好像发神经病似的啊。那么有一天对他这个六个徒弟就说了，说是啊，我现在要开斋了，不吃斋了啊，你们去给我买几斤肉回来，我要吃。咱们这个徒弟孝顺师父，师父开斋虽然不愿意，也就啊那么去买肉咯。去买肉，把肉买回来了。王重阳说，我今天先不吃，你把它给我挂到我房里头。啊，把这个肉啊就挂到房里了。挂到房里，天气热啊，这个肉都坏了，也有的生蛆下蚱，这很多的虫子啊都生出来了。那千千万万的那个虫啊，在这个肉上啊钻进去，钻出来，钻出来又钻进去，这么样子啊，好像游泳似的，好像在这个肉里头游泳，游水的一样，四五运。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臭味也就啊，这个全不单这个一个房里臭啊，这个整个这个家里都臭了。臭了这一天啊，这王重阳坐起来了，叫他们叫他六个徒弟说，你们大家也都来开斋好了。我这个肉啊我一个人吃不了，你们谁大家来帮着我吃，谁愿意吃就拿着吃，就这么吃。叫这个六个弟子吃啊，那五个谁也都不吃，不单不吃，眼睛都不睁，闭着眼睛装老修行啊。这个邱长春啊，上去把这个肉啊就拿了一半就吃啊，一吃这个，哎呀，难怪师父叫他是生蛆下蚱，臭的这样，这真比什么都好吃，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么很快就吃完了，吃完了还想把那块也拿来吃。王重阳说，你不要拿咯，你这个那个要留着给我吃咯。那一个天仙状元你占被你抢去已经够了，不要再吃了。那么邱长春还没吃够，这五个弟子呢始终也不知道是那么好吃啊。那么以后王重阳把那一份自己吃了，吃了之后没有多久就死了啊，这个师傅就死了。死了，这个弟子就把他装到棺材里了，向他家里送，他在山东啊，向山西送。送很奇怪的，这个棺材啊也很轻很轻的，不重，他们两个人就抬动了，所以啊时时都有都可以换。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人给预备，把饭都给预备好了。他们就吃的也不用费神啊，也不要念这个吃饭的咒，也不要好像我说这个好像我们这三步一拜的到吃饭的时候要念密斯旁啊，那么这也不用念密斯旁啊，就来了这个饭。那么每一天都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有饭来，但吃几餐就有几餐来。邱长春就奇怪，怎么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给送饭，什么道理？这一天呢离山西大约100多里路了，离这个王重阳的家啊，他就对他几个师兄说打网语了，说师兄我肚子疼了啊，就像那个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说肚子痛啊，一样的病，说我肚子痛了，我要前面到前面走，找个地方大便去。 那么他几个师兄说好啊，那么就他就往前面走，一走走到前边这条村里头一看啊，他师父穿着黄袍，这个正在那儿像一个家庭里头化缘呢。说是啊，我后边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棺材，他们没吃饭呢，你们发发慈悲心，供养供养他们，解解缘，那么你们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好，吉祥如意，能以一顺百顺，怎么样？这说着呢，这个邱长春一看他师父在那儿给他们化缘啊，就高兴的不得了啊，说师父原来你没有死啊，上去再跪倒就抱着师父这个腿呀、啊、就不松开啊，说师父啊，你真把我们骗苦喽，我们以为你死了，原来你还没有死啊，这么样子这么抱着师父腿就不放手了。不放手，这师父说你这个孽障啊，你呀、啊、净用你的聪明啊，你有聪明，你不把聪明收起来，你净聪明外露啊，你现在不要紧的，你又要多三年炼魔的功夫啊，你又要多受苦受三年，然后才能成道业，就因为你净用你这个小聪明。因为他这几个徒弟里头啊，最聪明就是这个邱长春，啊，他什么事情啊，人家不告诉他，他就明白了，啊，也懂得他师父的意思。他师父虽然不吃他的馒头，他知道他师父这是试验他，一切一切他都明白，啊，不论师父怎么样，发脾气呀、啊，啊，他也忍受着，也忍耐。那么这么样子。啊，他这回呀、啊、抱住师父了，以为这回师父可跑不了了，想不到师父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了，啊，化一阵风就没有了，从此再没有人给送饭了，啊，就他们自己呀、啊，到时候饿得找蜜次旁啊，也找不着了，那么。以后这一百多里路啊，竟是这个要很麻烦的了。那么为吃饭的问题很麻烦啊，所以啊，哎，就到这儿了。这几个弟子。把师父这个棺材送到家里去了，在这儿啊住了几天，大家就都分散开来，有的两个在一起的，有的就一个人呢单单呢去参访。这个郝太古就到华山去啊，做洞，做这个石头洞，做一个洞呢，就有一个老修行来了，来了就和他化缘。画什么呢？就画这个洞，画他造这个石头洞，啊，啊，说你会造洞，你把这个洞啊布施给我喽，你再另做一个喽，郝太古，啊，一想这个修道的人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要利益其他的人呢，好了，说那就你住喽，啊。一打一个洞就来一个人和他化缘，打一个洞就来一个老道和他化缘，一造啊，他因为是个石匠，造了72个洞，在这个山上啊造了72个石头洞，就来了72个人呢，把他这个洞都给化缘了，化去了。 这回想办法了，我在这个人能到的地方打洞，这个洞都被人给这化缘了化去了，哎，我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造一个洞，叫他人到不了呢，啊，我在那儿就可以常住了，没有人和我化缘了。于是乎他到这个山上，这花山最高的，这花山就是在中国五要啊，它是西要，西要华山。这个山上啊，竹子很多。啊，这个谢冰莹到过花山，啊，他到过那个地方。那么究竟看见这好太古那么多的洞，看见没看见不知道。他又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造了一个洞，这回可没有人来和他化缘了，没有人来要这个洞了，因为上下很困难的，没有旁人给他和他化缘呢。可是另外来一个人呢，要拜他做师父，他收了一个老实徒弟，这个徒弟也最老实啊，就帮和他修道，在这修道。他上这个山呢，要拿一个这个在那个上边呢挂着一个铁锁锁链子，那么这个上山下山要抓着这个锁链子往上上，所以普通人没有法子到的那个地方，没有法子到得了。他在这儿啊修行，这个老师徒弟就跟着他服侍他，来给他做一点工作啊。有一天他就下去了。下去了，这个老师徒弟你说怎么样，就不老实了、啊、等他下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老师徒弟在上边把那个锁链子拿就给弄断了，就把他跌到下边去了，把这个师父跌得万丈悬崖里头去啊。这个老师徒弟以为这个师父一定跌死了，这师父所有的财产这回都是他的了，就这个把师父所有的东西啊，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都给收拾到一起，背着就要下山了。他以为他师父一定会跌死了，正着下山呢啊，想法子下山啊，看见师父从那边来了，又回来了。师父问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呀？他说，师父你跌到山下去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行了，那么所以我不就要走了啊。好太古说，不要走，还回去，我们还在一起修行啊。这个徒弟说啊，怎么这个师父拽不死啊，那么回来啊又和这个师父在一起修行。这个修行以后啊，他把这个老师徒弟也度得不那么老实了，然后啊两个人都修行成了。这是这好太古。那么这个邱长春呢，这个刘长生，先讲这个刘长生。这个刘长生啊，你说他修行到什么地方修行去呢？啊，他到这个妓女的地方去。妓女啊，就是在无论中国外国以前呢，都有这个卖淫的这个女人，单单住这么一条街，单单在这一条街上住啊，在一起住。这么样子呢，他就到这个妓女这一条街去修行啊。这妓女就是不守规矩的女人，可 可是啊，他就到这个不守规矩的女人呢这地方来修道。这修道啊，这个妓女每一天呢，每一个人呢，就给他用一朵花戴到这个道士的帽子上，戴到这个道士帽子上啊，这个妓女这一天呢，生意就很好的，啊，赚了很多钱。那么每一天都是这样的，他就在那个和这一些个不正当的女人在一起来修行。啊，修的有一天呢，他这个师兄，师兄弟呀，这个有一个人呢，就听说他在这个和这个女人不守规矩的女人在一起，以为他一定堕落了，啊，就想法子去度一度他去。这师兄弟呀，看他堕落也。自己心里也不安乐，所以就要想法子去渡他去，要想法子去渡他到这个地方，一看他在这儿坐着修道啊，这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那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的，他就在那地方和这个女人呢讲讲笑笑的，嘻嘻哈哈的，怎么样子，那么很好玩的样子。哎，这个师兄弟就说了，说哎呀，师兄你呀，应该好好修行了，在这个地方，这怎么能修行？和这些个烂女人在一起，你到旁的地方去修行去了。哎，他好，我到旁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修行呢？你告诉我，哎，他什么地方？这个到山上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呢？哎。那好，我现在给你烧一壶茶，你在这儿喝一壶壶茶再走吧。这个师兄弟说，哦，你这儿还有茶，这太享受了，我住山啊，连一杯生水我都很有的时候都喝不着啊，你们现在都想要喝水是不是啊？
国语第一个说是啊 good。
那么好了，就等他烧茶。他这个烧茶怎么样呢？就把他这个衣服打开了，把这个肚子闪开，用一壶水放到这个肚子上，用肚子来烧水啊，用肚子来烧水哦，这么一烧，这个水就烧滚了。这个师兄一看，说：“哦，原来他道业已经成就了，用三昧真火就可以烧茶，这我还是不行哦。”啊，于是乎就知道这个师兄啊，没有堕落，啊，就走了。这个呢，这个刘长生叫茶花老祖，茶花老祖就是啊，这个女人都给他插一朵花。他在这个地方修行啊。那么这是啊，刘长生就这样修行。等这个邱长春呢，你说他怎么样啊？见到他师父一次，他师父说他多要有多三年练魔的功夫，于是乎啊，他也出去各处这么游走。游走到一个这个河，这个河啊也没有桥，来回过人呢也不容易过，有的时候就把人就淹死了，真的。那么邱祖呢，他就发心在这儿啊来做这个人的桥梁。怎么样做桥梁呢？那两边呢来人，这一边的人他就背到那边去啊，令他得到波罗蜜。那边人呢他就背到这边来啊，也得到波罗蜜了。那么这样子在这个河里背来背去，这个河水要有毒， 啊，把他这个腿呀、啊、都给毒得变成黑色。就那么样子，他还是在那儿做这种工作。做这种工作以后，就遇到一个会相面的。这相面的人呢说，嗨，你在这背人呢，背来背去，你做好事啊，你虽然是做好事，但是啊，你将来死啊还是要饿死的。他怎么要饿死呢？他说，你听没听说过这个有腾蛇纹锁口啊，就会饿死的。你呀、啊、这个相貌上，你这个脸上啊就有腾蛇纹锁口，所以将来呀、啊、你一定会饿死的。
方才那个茶花老祖，不是茶火，不是茶花，不是 tea flower， 茶就是这个花吧，那个花瓶里一茶，这个茶啊，茶花，日本有这个茶花，插花，花到小院，这插花怎么样插这个花？嗯，是插，不是插。这个腾蛇纹锁口，腾蛇是一种蛇，在这个口的两边呢，一边一条，把这个口啊，锁住了。有这种的东西的，这个人就应该饿死。那个蛇就是 snake， 那个腾蛇是这么一种啊，另外有这么一种蛇 snake， 有这种啊纹的人都应该饿死。那么这个秋长春呢，他聪明是很聪明的，可惜呀、啊、就是德行不够一点，德行差一点，所以啊要受很多苦，要受很多苦啊。他听见有人说他应该饿死，他自己呀、啊、就想不通了，就不明白啊，就 stupid 了。 stupid 他就想啊，早晚也要饿死，我这个命运呢、啊、我这个生命呢、啊、是应该饿死的，那么我就早一点饿死喽。怎么样饿死呢？啊，自己呀走到一个地方，一个看见一块石头，再也没有人到的地方，有这么一块石头啊，他就啊，我在这个石头上啊坐着躺着，我不离开这块石头，就在这个石头上饿死就算了。嗯，于是乎啊，他也不去化缘了，也不去乞食去了，他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坐着，坐不住就躺着，那么饿得不能动弹呀，就躺到这个石头上，堪堪就要饿死了。那么譬如啊，再过一两天就会饿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啊，他这个地方就有了水了，涨了水，这河里的水呀、啊、涨起来很高，就啊这个水涨到这个石头上啊上边，那么在这个水里头嘛，就飘飘摇摇飘了一个桃啊，这一个桃啊是很大的，就流到他嘴里这儿啊，啊他想不吃呢，也不知道啊是他想吃啊是想不吃啊，这个嘴自己就张开了，不知道是他叫他张开呀、啊、是他自己要张开这个嘴呀、啊、这就啊没有法子研究的清楚啊，因为这个嘴一张开，这个桃就跑到口里啊，啊就吃了，把这个桃吃了之后啊，这个精神呢也又充足了，就不死了，不死了，他说啊，你真讨厌！我在这个石头上能留来桃可以吃，哎，我跑到山上去，到山上去呀、啊、是没有水道的地方，啊，买一条锁链子，买一条很粗的锁链子，
就把自己呀啊这个脖子锁到这个树上啊，把这个脖子锁到树上，坐到这个树底下，怎么坐着，这回我看你死不死啊，这回没有水来了，也没有桃来了，看你怎么样再有东西吃啊，把这锁链子锁到脖子上啊，把这个钥匙就用力往远远的一掉啊，远远一掉，自己也没有法子找得到这个锁匙了，那么这个一定是饿死这儿了，就在这个地方这么等着死。等着死呢，又看看要饿死，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就来一个采药的人，来一个采药，在山上啊找这个草药啊发现就是 medicine。那么这个人到这儿一看的时候就非常惊奇啊 ,really surprise, 喂，你在这儿犯了什么罪了，他们怎么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啊，你这是犯的什么法呀，国家有这个法律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吗，啊，你这个太可怜了，你这个你犯的什么罪呀，他说我不是犯罪了。他们说你不是犯罪，谁把你锁到这个树上啊，来，我自己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哎，你怎么这么聪明，把你自己锁到树上了啊，他说哎，老先生你不知道，我因为啊有人给我相面，说我腾蛇纹锁口一定会饿死，那我一想啊，哎，将什么时候都是要饿死，所以我就自己呀、啊、想把我自己饿死他算了啊，饿死他算了。哎，说你自己，你是一个出家道士，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他说我出家的时候我想要修道啊，了生死，求这个长生不老，得到永生，永远都不死了。哦，他说哦，你怎么可以不死呢，他说我修行就会不死了。哦，你修行就会不死了，那你饿死你就不会不饿死吗，哎，这么一讲这个秋祖明白了，哦，我修行都可以不死，那我命运应该饿死，我也可以转变我的命运嘛，我可以沉持我的 life 嘛，啊，这么样一想，哎呀，说你说的这是很对的，可以不饿死，可以不饿死，那么这个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不饿死了，我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现在也没有地方找这个锁匙来开我这个锁匙了，那我这有什么办法再可以活呢，啊，这个采药的说不要紧啊，我去给你找锁匙去，那么到那地方就把锁匙给拿来了啊，就好像他这个卖药的放的锁匙一样啊，那么拿来了把他锁匙给开开了啊，开开他就苦修了，从此啊就是苦修，怎么样苦修法呢，哎，他也不要一个茅棚，也不要一个碗，也不要一个筷子啊，就穿的这都是粪扫衣，在人家不要那个粪堆里捡出来这个破布啊，他补到一起来穿啊，是穿的也破，吃的就是各处去乞食，人家吃剩下那个菜饭呢给他来吃，住呢也没有一个地方住，那么有的时候啊在树下住一宿，有的时候在河边呢住一宿，有的时候啊，总而言之啊随处而随遇而安呢啊，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住啊，也不需要一个帐篷，什么都没有的啊，也没有一个碗，也没有筷，啊，就带着一个什么呢？一个葫芦瓢。这个葫芦瓢啊，喝水也是它，吃饭也是它，又用它来做戴帽子， 当帽子戴，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天下雪，天下雪，他就找一个粪堆，把人家那个马粪呢，弄一个坑啊，他就坐到那个马粪的坑里头，马粪呢，那个粪堆旁边，这个身上啊靠着这个粪堆，在那儿打坐啊，啊，他就说了，做起诗来了，啊，他说，身靠粪堆头顶条，遇着老天下鹅毛，啊，另外有一个人呢，在旁边，在路那边往那走，一听这个粪堆有人讲话。啊，在那个地方还有热气冒，啊，这是个什么？就拿起一块半块砖呢，照着他头上这葫芦瓢就打下了，一打把这葫芦瓢就给打两边，打破了，打成两半了。他就说：“哎，一家保暖千家院，啊，半砖打破葫芦瓢。”他说我这一家，我这吃的也饱了，穿的也暖了啊，这一家饱暖了，千家怨就有很多人都怨了，都不高兴了啊，用这个不愿意我这饱暖呢，所以拿着半块砖把我葫芦瓢也给打破了啊。你看这真是啊，家破人亡雨难开呀，啊，家破人亡了。哎，所以修道啊，是要吃得苦，受得苦，啊，忍得苦，耐得苦，啊，这才行呢。所以你们这个几个人呢不吃饭，今天呢就有这个国道就要向我弟降书顺表了，啊，就。要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啊，今天可不可以喝水？你们昨天喝水都可以的，不要说今天，啊，在我这是没有问题，在你们自己呢，照领着办。
菩萨无边功德海，种种大愿所庄严，此度俱施出妙音，普震十方诸刹王，众生业海广无量，虽其感报各不同，一切处庄严中，皆有诸佛能演说，三世所有诸如来，神通普现诸刹海，以世中一切佛入世严净如应观。每一位菩萨，他在往昔都是修六度万亨，利益众生，所以说菩萨无边功德海，因为他利益众生利益的多了，所以所记的功德犹如大海一样，所以叫无边功德海，种种大愿所庄严。这个功德海，也就是菩萨发的种种的大愿，所发的愿呢，来庄严这个功德海。此度俱时出妙音，
那么在这个国度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菩萨他的大愿所庄严的这个刹度，俱时出妙音，在同时啊都演说妙音。这个妙音不是单单就在这一个世界，普震十方诸刹王，普遍呢来教化十方诸佛刹度的这一切的众生。啊，这个刹度多了，也就好像一个网罗一样。众生业海广无量，这个众生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无论是善业、恶业，都没有形象。如果要有形象，就一个人的业也把虚空充满了，因为他没有形象，所以只是有这么一个名词，没有形象，所以叫业海。众生这个业力啊，虽然没有形象，可是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就是空的，所以说业海广无量，没有数量那么多，随其感报各不同。众生啊，其毁造业受报，其毁造业受报。那么个人呢所造的这种业不同，受的果报也不同。种善因就接善果，种恶因就接恶果。那么善恶的果报，每一个人的都不同。于一切处庄严中，在一切的这个诸佛刹度啊，所庄严这个里边，皆有诸佛能演说。这种的果报，不可思议的果报，那么只有啊诸佛才能啊把它说明白了。三世所有诸如来，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所有一切的诸佛如来，神通普现诸刹海，他们的神通变化普现于所有的这个诸佛国度里边。一世中一切佛，在每一个每一粒啊微尘里边，每一个国度里边，这所有的一切佛，入世严经汝应观，像啊前边所说的这一种的庄严和清净，你应该啊要看一看，了解这诸佛的境界。过去、未来、现在及十方一切诸国度，于彼所有大庄严，亦皆于刹中间，一切世中无量佛，数等众生遍世间，威令调伏起神通，以此庄严国度海，一切庄严吐妙云，种种花云香艳云，摩尼宝云常出现，
刹海以此为言事，一切所有成道出，种种庄严皆具足，六光布香绕彩云，于此刹海显灵间，普贤愿恒诸佛子等众生皆勤修习，无边国土国度系庄严，一切处中皆显现。普贤菩萨又说，是过去劫和未来劫现在劫，这十方一切诸国度，所有十方啊，这一切诸佛国度，于彼所有大庄严，在每一个国度啊，都有它不同的大庄严，亦结于刹中间。这每一个国度啊，这个不同的庄严呢，都在它这个刹度里边呢，现出来，你可以看得见。一切世中无量佛，在这个一切国度里边呢，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诸佛，数等众生遍世间，这个诸佛啊，也就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佛，所以说数等众生遍世间，威令调伏起神通，为的使令这个刚强众生，难调难服的刚强众生，能以调服他，所以呀、诸佛就用一种神通来调服这一切众生，以此庄严国度海，也用这个神通变化调服众生，来庄严呢诸佛国度，一切庄严吐妙云。那么所有庄严这个世界海一切诸佛国度的这种庄严啊，又都现出来一种妙云啊，流露出来一种妙云，种种花云香艳云。那么这个种庄严云呢，也不是一种，有种种的花云，种种的大宝莲花的云，种种的香艳云，又有种种的摩尼宝云，常出现，常常啊，示现出来，出现出来。刹海以此为言事。所有诸佛的国度和这一切的刹海，都以这种种的这个宝云呢，来作为庄严，一种啊，修饰。十方所有成道处，在十方世界，每一个世界都有诸佛成道的地方。种种庄严皆具足，在这个佛成道的地方啊，都有种种的庄严具足。在这个《法华经》上，就三遍土田，把这个娑婆世界变成一种庄严的世界。那么这就是啊，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
俺们这个世界就是俺们的娑婆世界，俺们众生啊，看着它是啊，有泥啊，有土啊，有这是我五浊恶世啊，在诸佛啊份上看来，也都是黄金为地的地方。俺们各众生的业障障着它，虽然呢。就是黄金微地俺们也看不见，俺们看它就是泥土的世界。这个在佛住世的时候啊，所喝的水都比我们现在的牛奶呀有营养。佛入涅槃了100年的时候，这鳄鱼王啊供养着一些个大恶罗汉这个牛奶，然后他就告诉啊这个恶罗汉，正果的恶罗汉呢，就说是啊，你们各位这个上座啊，喝牛奶的时候要少喝一点，喝多了这个牛奶呀就会不消化。这恶罗汉说，哎，这个牛奶还有什么不消化，你真是不懂，在佛住世的时候啊，喝的那个水都比现在牛奶有营养啊。现在啊佛入涅槃100多年了，这牛奶也没有营养了，连佛住世的时候水都不入，还说吃多了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咱们的鳄鱼王就说那你能不能把佛住世的时候的水给我一点喝，我尝一尝和现在的牛奶怎么样啊。这大俄罗汉说可以的，因为他能把过去移到现在，未来也移到现在，未来作为过去，过去作为未来，能互相呢把这时间都搬，能把这个时间都来回搬，所以啊，他就把佛住世的时候的水呀，搬了回来一点，给这个鳄鱼王喝，鳄鱼王一喝啊，果然是比牛奶都这个味道都好，啊。这是说什么呢？这就是说去佛住世的时候众生都有福报，所吃的东西呀 都好吃，营养分也好。那么现在去佛呀时间久了，众生的福报都薄了，所以呀一切的东西都没有佛住世的时候那时候那么好了。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吃这个米，或者吃这个面，在这个地方吃这个饭的时候，隔着一个部落就闻到这股香味了。这香的啊，不知多香。你就要不要说这个什么，就吃饱了饭，不要说没吃饭，吃饱了饭还想要吃。吃饱饱了饭还想要吃，因为它太香了，你说，要是你们没吃饭的几个人呢，到在那个时候啊，一定忍不住不吃饭，现在因为这个饭呢和面呢，味道都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你们不吃饭可以忍得了，要在那个时候啊，那不容易忍了，咱们现在呀 不吃饭可以，不喝水就不可以了。你看有人就一定要喝水，喝水喝多了就会有麻烦，那么这个众生福报没有了，所以这个吃的东西味道也都不香了，这随众生的业来这个 来这个什么啊。那么在古来呀，人不要种地的，不要像现在这么忙得不得了，又去种田啊，说现在种田有机器了，用机器种田呢啊，又省力呀、啊、是又可以打谷啊，又打得多，嘿，这个你以为是不得了了。在古来呀，这个种一次的谷就可以收七次的粮啊，种一次就收七次啊，你把它隔了它又出来，又出来又生谷，又打粮，不用种那么多次，一次就收七次那么多。那为什么呢？就是众生的福报，有那么大的福报它就有那么大的感应，现在福报没有了，所以也就没有感应了，自己还不知惭愧，还觉得哦，这机器做工怎么样，被人都饿死他。啊，流光不香绕彩云啊，这个所有的庄严呢啊，有一种光啊，这种光啊非常庄严的，不像它像哪一个地方啊去庄严呢，都像啊彩云一样似的。于此刹海显令见，这一个刹度啊，就能看见那一个刹度的这个庄严，那一个刹度又可以看见呢这一个刹度的这个庄严，所以啊显令见啊，都令啊众生一起见着。普贤愿恒诸佛子，这是什么道理？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呢？这都是啊普贤菩萨的愿力，普贤菩萨的恒力所庄严的啊，你们各位啊，佛的弟子，等众生皆勤修习啊，你们要修习啊，发长远心，要发呀、啊，等众生那么多的劫数啊，来勤修习呀、啊，不退转，才可以的。无边国度系庄严，所有无边的诸佛国度啊，完全都啊庄严妙好，一切处中皆显现，在一切诸佛国度啊里边呢，都显现出来这种境界。而是普贤菩萨福告大众言：诸佛子，应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尘数，清净方便海，所谓诸菩萨亲近一切善知识，同善根故，增长广大功德云，遍满遍法界故，静修广大诸圣解故，观察一切菩萨境界而安住故，修至一切诸婆罗蜜系圆满故，观察一切菩萨诸地而入住故，出生一切净愿海故，修习一切出要恨故，入于一切庄严海故，成就清净方便力故，入世等有世界海微尘数，而是普贤菩萨欲重选其成佛威力，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而是当而知啊，这普贤菩萨又告诉啊大众说了，说你们知道吗，各位佛的弟子，那么前边所说的这是很简单的， 这个佛的境界你们还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尘数，这世界海呀有世界海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海，那么多世界海里边呢又有清净方便海，这个清净啊方便的这种法门海，就是所说的诸菩萨亲近一切善知识。这所有的菩萨他各有他的同参善友，有他的所亲近的这个善知识，同善根故。为什么他亲近的善知识呢？因为彼此啊大家这个善根呢都互相同的缘故，所以啊互相亲近，增长广大功德云，增长啊他们的广大的功德云，变法界故。为什么增长广大功德云呢？因为这功德云呢增长可以变满法界，净修广大诸圣劫故。那么大家在一起呀、共同修行这个一切的殊胜的法门、解脱的法门的缘故，观察一切菩萨境界而安住故。那么普遍观察所有的这个菩萨的境界，那么大家都互相安住故，安住在这个菩萨的境界上，修治一切诸波罗蜜系圆满故。大家都修行啊这个六度万行，一切的波罗蜜，所有的这个到彼岸这个方法系圆满故，令这种六度万行的这种横门呢都圆满。观察一切菩萨诸地而入住故，又观察又出地乃至于到啊等角这一切的诸地菩萨而入啊这个实地等角这种的地位居住。出生一切净愿海故，又啊大家能互相勉励互相发愿啊，你帮助我发什么愿，我帮助你发的什么愿，互相啊鼓励啊，你说啊、你发这个愿真好啊，那位菩萨说啊、你发的也不错啊，大家共同往前去精进咯啊，那么互相啊就这个发这个清净的大愿啊，修习一切出要横故，修习啊所有一切的出三界的这种的最要紧的横门超出三界的，入于一切庄严海故，能入啊到菩萨这个庄严的这个海里边来，成就清净方便力故，能成就啊一切的清净方便这个力量这种缘故。清净方便力啊就是成佛了。入世等有世界海，像这样的有世界海微尘数那么多，而时普贤菩萨当而知时啊，普贤菩萨欲重选其愿意啊把这个长行的义理啊再重复说他一遍啊，成佛为例，他养成啊佛的大威神力，他不是说哦，这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共高我慢的，哎，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办的，什么都有个我，他这因为呀，什么都归功于佛，自己呀没有我相，养成佛的大威神力，观察十方，意思呢？ 如果不是佛来加倍帮助他，他也就不能啊，说这个偈颂，没有这种智慧。因为佛呀加倍帮助他，所以啊，他才能啊观察十方而说颂言，说出这个偈颂来。